弟兄姐妹平安。2月12号，张博士竭诚为主的灵修标题 Are you listening to God? 你是否听从神，你是否倾听神呢？引用的是出埃及记20章19节的经文，在那里讲到摩西上山，那神就颁布10诫，那百姓呢听见那些雷轰啊、闪电啊、脚声啊，甚至看到山上冒烟呢，都很害怕发抖，远远的站着，然后他们就对摩西这么说，20章出埃及记20章19节，他们对摩西说，你呢跟我们说话，我们会听的，但是呢让神呢，不要让神来跟我们说话，免得我们会死掉。那中文和合本圣经就翻译成，他们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奇怪，神跟摩西说话，摩西也没死，为什么这些百姓说不要神跟我们说，免得我们死？大概他们觉得神跟我说，我如果不听，那真的是会死的啊。你看看百姓的心。所以呢，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说，我们并不是很有意识到，很有意的啊，我们不是很意识自己，也不是有意的要不顺服神。你不会故意去不顺服神啊，这是张博士说的。我们 simply don't listen to him， 我们只是呢不听他而已，就是说他跟我们说话我们不听，我们并没有说很意识到自己要去杀人放火啊，什么作奸犯科，没有，我们也不是故意有意要去 disobey God， 不顺服神了，我们仅仅只是不听他而已。神呢已经把他的诫命给了我们，但我们 pay no attention， 我们一点都不留意，我们一点都不注意但是呢我们不是因为willful disobedience， 不是那种任意妄为、固执的不顺服而只是因为我们不真正爱他，也不尊敬他。We do not truly love him， 我们不是真正爱他 ，and we do not truly respect him， 也不是真正尊敬他。如果你想到约翰福音14章15节，耶稣在那里讲什么？如果呢你们爱我，那就什么 keep my commandment， 就遵守我的命令，对吧？所以呢你不是故意的玩梗的任意妄为的去不顺服他，你呢只是你之所以没有遵守他的命令，是因为什么？你不真正爱他，你并不真的爱他，你也不真的尊敬他。如果你真的爱他，你真的尊敬他，那么根据约翰福音14章15节，你一定会什么顺服，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所以一旦我们明白我们已经经常性的显示对神的 disrespect， 显示出对神的不尊敬、藐视，那我们最后呢就会为我们自己呢忽略神我们会充满 shame， 耻辱、羞耻跟 humiliation。 humiliation 就是真的是很耻辱、很卑下，觉得实在是我们真的会丢脸，我们真的会感到很丢脸、很耻辱的。所以张博士在第一段就讲说，你不会故意这样做，但你只是不去听他，你不会故意呢不顺服神，但你就是不去听他。当他跟你讲话，当他给你命令的时候，你一点都没有留意那为什么不留意？是你故意，你是真的是任意妄为的这样子决定要不顺服吗？不是，只是因为你不真正爱他，你不尊敬他。那一旦你明白你常常呢是不尊敬他，你说没有，我没有不尊敬神，你没有把神放在眼里就是不尊敬神，你不把神的话放在眼里，你不听他讲，那就是对他的这种不尊重了。所以张博士第二段就讲说就用那个以色列民对摩西说的话说，你跟我们说话，但是呢不要让神跟我们说话。我们显示出我们对神的爱是何等的少啊，借着什么？借着我们宁可听从他的仆人多过胜过听从他。我们喜欢听个人的见证，但我们不想要神自己来跟我们说话。为什么我们这么感到魂不附体，这么的恐惧害怕神来跟我们说话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 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结果一定是我们必须要，要不然呢就做神要我们做的，要不然呢我们就是告诉神说我们不顺服。但我们哪敢告诉神说我们不顺服，对吧弟兄姐妹？如果神今天跟你讲话了，你只有两种反应，要不然就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说往东你就一定往东嘛，你一定会顺服嘛，要不然就是你胆大包天，你敢跟上帝讲说 No 我不要，我不听。所以呢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讲，我们不要神来跟我们说话，我们宁可神的仆人啊，这些地上的牧师啊、传道人啊、教会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说话。所以因为我们知道神跟我们说话的结果就这两个，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不是你照做就是你不做，那你敢跟神说不做吗？所以啊，张博士接下来就说，如果啊，只是神的差来的一个仆人啊，其中的一个人来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觉得 obedience is optional， 我们觉得顺服呢只是选项，可以选择，可有可无，而不是 imperative， 而不是命令。所以呢，当今天如果我基友谷跟你讲说啊，你不应该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你对你母亲的态度太过分了，你应该去向你的母亲道歉，因为你是基督徒，你要向神认罪悔改。那你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呢，你就觉得哈哈，这是基友谷老师关心我，对我的劝勉啊，我同意他讲的话，也许是上帝的话，但是呢我不听我不做。你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上帝的话，因为你觉得很安全。那如果上帝今天跟你讲说某某某，你这个态度太过分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的母亲，去跟你母亲道歉，你想你敢不去吗？你敢说啊，上帝啊，我现在心情不好我不想去吗？我想你不敢的。所以呢张博士就说啊，我们宁可呢啊，神的仆人来跟我们说话，我们觉得顺服会是一种选项而不是命令。我们就回应这么说，说好嘛，那这只是你个人的观点啊。那尽管呢我不否认说你刚刚说的呢可能也是神的真理啊，我不否认，但这是你个人的看法，说我一定要去跟我的母亲道歉嘛啊，我可听我可不听。所以张博士在第三段就讲说，我是否经常的借着疏忽神来羞辱神呢，带给神耻辱呢， humiliating God， 你在羞辱神啊。然而呢他却继续不断的爱我，对待我像他的孩子呢。当神不断的爱你，继续把你当作是他的孩子这样来对待你的时候，你是否还疏忽他，这样子的经常的羞辱他？一旦我最后真的听了神，那么我一直堆积在神身上的那个羞辱呢，就会回转到我自己身上了。我的反应那时候可能就变成说啊，主啊，为什么我是这么的麻木不仁，感觉迟钝啊？你那时候可能就会真的会这样子怪你自己啊，对吧？就是说神一直在跟你讲话，然后呢你都不听从，直到你真的听从的时候，假设你真的听从了，你的感受啊就是知道了神，然后呢你知道神跟你说话了，你开始回应了，那时候呢你就会对自己啊，你那时候你的反应就会变成说，真的你就会讲自己啊，说哎，我为什么这么麻木不仁，我为什么对神这么迟钝，我为什么这么固执，我为什么这么顽强呢？然后这总是当我们听到神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你听神的话你应该感到很喜乐，但是呢一旦你真正听着神的话你去做的时候呢，你却会很懊恼自己，为什么我过去不听神呢？为什么我这么麻木不仁呢？为什么我对神这么的藐视呢？为什么我不听他呢？结果呢张博士说，我们最后真正听他这种真实的喜乐 real delight 就被我们为自己这么久都没有听，然后呢竟然要花我们这么久的时间才听他，我们感到很羞耻，就被这种羞耻感给减弱，给调和了。 意思就是说本来听从神应该是很开心的事，但是我们听从神那种开心那种真正的喜乐呢却降低了却减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被自己这种感到自己麻木不仁了、感到自己这么迟钝，感到自己这些就是你过去对神这么麻木不仁，你带给神的那些羞辱到最后就回到你自己身上，其实那就是你真的觉得你自己是愚昧人，然后呢你就感到很耻辱。所以张博士今天引用出埃及记20:19，然后就问你，你 Are you listening to God? 你是有在听神吗？然后在这里面呢，第一段张博士就讲，我们呢其实不会很故意的很有意识的那样的去不顺服神，我们只是不听他，我们不听就显明我们不真正爱他，不尊敬他。我们不听，我们带给神的就是藐视他，你知道吗？当你藐视神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对自己呢一直藐视神，终有一天神会让你尝到这种耻辱，你带给神的耻辱终有一天会回到你身上。因为如果神真的拯救你，有一天处境到来把你逼到最后你才要听神的话的时候，你真的会为自己感到很羞耻很丢脸。然后第二段张博士就说，摩西你跟我们说话，不要让上帝跟我们说话，我们宁可神的仆人啊，伟大的讲员啊，我们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来跟我们说话。然后呢比方说我们这些圣经辅导员，我们真的学会了要珍惜别人，神用别人来跟我们说话。但是一旦这些人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是可有可无的选项。反正今天基友谷老师跟我把脉抓住我的病根，我可以听我也可以不听。反正今天我到纽约来到真生命辅导传道会跟你预约挂号，我来寻求辅导咨询，然后呢我付给你费用，那不听是我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可有可无。对，在我们这些辅导员心理医师来看，你来寻求心理治疗，你不照着我们给你开处的药方，你不做你不听，你把我们当作我们讲的话可有可无，但是你在浪费你的时间跟金钱，对吧？但是其实呢你是在羞辱神啊，你真的在羞辱神。你认为那是我们个人的观点你可以不听，但其实你真的是带给神耻辱。然后到最后呢你疏忽他，而神继续不断的爱你，到最后有一天你真的被挤到墙角了，没办法了，你向神投降，你开始听神讲的话的时候，那时候你知道顺服神真理必叫你得自由，那种喜乐实在是太美太棒了。但那时候你的喜乐的会被减弱的，被你自己带给自己的耻辱羞耻，你会想自己怎么那么笨啊，怎么那么久才要听神的话，怎么这么久才明白过来，自己怎么过去那么麻木不仁呢，这么迟钝呢，这么顽固呢。好，你这些自责这种羞耻就减弱你的 real delight 真正听从神的这种喜悦。那在今天呢，我想作为我们常常站讲台的常常做教导的，我要问有很多讲基友谷老师你讲的道很好，那我常常就说好好在哪里，那他们都会开玩笑这样讲，口齿清晰组织能力很强逻辑能力很强讲到很生动很活泼把神的话讲得清楚明白等等等等。但是呢当我在挑战大家的时候，那也是神借着我挑战你但是你会不会觉得那是神跟你讲话？不会，你会觉得这是基友谷老师你的观点嘛你觉得我们应该为神活，你觉得我们应该当我们在坛上献祭，如果想起弟兄向我们怀着嫌隙，我们应该先留下礼物祭在祭坛，然后先去祷跟对方来谈，先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反省自己，然后抱着双方都要回到神面前经历神的恩典比过去更好这样的心态，与神和好这样的心态来跟对方来面对面谈清楚，这叫对质。可是呢当我这样说的时候，你就想起来你跟谁有过节，但是你就不愿意采取主动， 你说啊，那只是基优谷老师他的个性如此啊，他喜欢如此。最近呢，其实我就想起来在圣诞节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当时呢教会里面因为进进出出进进出出，那么就有一个人说要把门打开，免得人家进来门就关起来。但是当我把门打开的时候呢外面有两个小年轻人在摆设那些就是 Dunkin' Donut 就是甜甜圈，因为讲到完毕甜点时间，那他们就说要把门关起来。那我说要打开，他又说要把门关起来。师母当时也在那里，然后来来回回三次，后来师母就说我们现在在这里要做事关起来免得吵到里面。那我说可是里面的资深同工讲这样子人家进进出出门碰碰的。那他就说他那边做完了会把门打开。好了，等他做完把门打开呢，他们又把门关起来了。那我就不明白，我又跑出去把门打开的时候呢，那个小年轻人就是很不高兴的一个脸色。那因为我不知道是谁，我刚到英文部。后来呢吃甜甜圈的时间，我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跟师母这样说，我说哎，那我是不是应该去问问看这个人，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是不是要问他是不是对我有不高兴我想跟他谈一谈。就师母就说不会啦，他不会对你不高兴了。那我说是有的，他的脸真的沉下很难看那种脸色那师母就说不会啦就算他有这是小事情你不用跟他谈这个小事情一下就过去了。我说可是马太福音是这么教导的，圣经是这么教导。他就说哎呀，不是圣经每一句话呢都要真的那么真格的拿去做了。然后他又开始讲文化，你知道吗，我们亚洲人的文化里面，你有没有跟中东人相处过他们是很直接的西方人的文化是很直接的 confrontation 直接对峙，但我们中国人文化不是这样子的，你在这里还不够久。我说是啊是啊没有错，但是耶稣讲那句话的时候，耶稣不是说你们在坛上献祭的时候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就要跟对方和好。不过我是对西方文化比较拉丁文化比较直接比较开朗的人说的至于亚洲人中国人我没那样说，耶稣没有这样说嘛。所以我就跟这个师母说，但是圣经里面教导不是因为文化的关系。然后他又说我不想要跟你get into debate， 我不想要跟你就这一点我们不同的 disagreement 不同的意见争辩。我说没有我没有争辩，我只是在跟你讨论，因为我不明白，我在跟你请教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嘛那我是不是应该跟他谈一谈。那么就这样子吃甜甜圈时间结束，后来到下午他又跟我讲了一遍，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所以我才先请问你叫什么名字，这样我才能够过去跟他谈，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说的，我并不是要去指责他的错，只是觉得他现在摆了一张臭臭脸，那以后我在这里服侍，我不想要我在台上讲到他脸色那么臭，他跟我有过节。他说不会啦，然后就说他是我女儿，我知道他。我说他怎么是你女儿呢，我不知道他是你女儿啊。他说我跟你讲过了，我讲了三遍你都没有听。我说没有早上没有，如果你有跟我讲我真的会很惊讶的，对吧，我可能所有的反应最后跟你对话都不一样。当然我没有这样说了，因为我就说我没听到你有跟我讲。他说有，没有三遍至少有一遍。那我就心想其实他真的没有讲，但如果我再说你没有跟我讲也就算了，也许他认为这是他女儿，他要为他辩护，也许他认为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会显示出他这个做母亲的教导无方，也许也许，所以我就想算了。那我们这么聊的时候刚好他女儿过来了，我就叫了他女儿的名字，然后就说我不知道你是谁谁谁的女儿，我刚刚才知道，你妈刚刚才告诉我。他就笑一笑，然后我就说请问你今年几年级啦他就说高三。那我就问他申请大学了吧，将来要读什么呀他就说读教育。我们就聊一下也挺好的。然后到了圣诞晚会，过了两天圣诞晚会，那我不是在英文部吗，我就带着巧克力去给他。那因为匆忙出门，我那个卡片还没写已经贴上去了，所以我见了这个女儿我就给他了。 我就说，哎，圣诞快乐，我给你带了礼物，不过我上面还来不及写卡片哦，然后我就念说 to 给谁谁谁 from 从我这里给你啊，然后我就把巧克力给他，当我拿出来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哦Dr. Lee, 李博士，我要跟你道歉啊，那天我没有不高兴啊，如果我有让你觉得我不高兴的话，很抱歉。他就这样跟我讲，那我就说，哦，好的好的，我只是想跟你澄清这个开门关门的事情。他说我妈后来有跟我谈，那我当然就很高兴了，至少就是说我们这部分我没有主动谈，他神也给时间谈开了。然后到了下午大概五点多啊，我那是中午十一点，早上十一点多的事，到了下午五点多，我就收到了他的母亲给我的一封信，就说要跟我道歉，说很抱歉没有跟我讲清楚，很抱歉啊，拦阻我没有按照就是说当我在说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呢，他没有，他说我不想要让你觉得我是一个不能够让自己的女儿被说的人，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真的跟他有什么样子的话，他说永远欢迎你直接去跟他说，然后他说我为自己感到很抱歉，请你原谅我阻止你去就是说讲不要去跟我女儿对话的事情。那我就不知道他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在他已经知道他女儿从我这里收到巧克力，女儿也回应我跟我谈了呢，还是怎么样总之当他来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今天把这个例证举出来，不是说谁对谁不对啊，我就是要讲，就是当我们在听从神的时候，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把它当作一个选项，是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化，是不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某人的教导，是不是把它当作透过经验我来看，以至于到最后我听了神讲的话，我真的是可有可无吗？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圣经这么说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回应说那是你个人的想法，要不然很多人就会说那是文化，那是个性。但问题是圣经的话语就是神的话，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像以色列民这样说，哎，神啊，不要跟我们说话，你让人来跟我们说话，因为人跟我们说话，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不要听，你直接跟我们说话，那我们敢不听吗？我们看见你在法老王身上所行的这种十大神迹或者十大灾祸，那我们吓都吓死，我们敢不听吗？可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说人对我们说话就好了，不要神对我们说话。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们心是很诡诈的，我们已经预备好不想听他了。然后呢，很多时候呢，你要注意哦，张博士呢讲的说，我们有时候哈，我们并不是有意要不顺服神哦，我们只是不听他 ，don't listen to him， 我们就只是不听。很多时候呢，我就看到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出了问题，然后你跟他讲圣经说的时候呢，他们就是不听，然后他们不听的时候呢，他们也不会觉得他们要死了，他们也不会觉得怎么样，就他们不听，因为他们不听，他们带给自己生命的那种伤害，带给家人那种伤害，或有时候在教会同工关系里面给大家带来的伤害。今天张博士提醒我们， Are you listening to God？ 你是否听从神呢？你是否听呢？如果你不听，你就不爱他，你就不尊敬他。如果你不爱他，你不尊敬他，那我可能要问，就是难道你没有被他的爱得着吗？难道耶稣基督没有救赎你，从罪当中救赎回来，从自我当中救赎回来吗？难道没有吗？难道耶稣没有把你这个破灭的神的形象背负着，把你恢复，而且使你有这个能力像耶稣基督的形象吗？这样子难道耶稣没有做成吗？如果没有做成，当然你没有接受到他爱，你不感恩不把神当神来荣耀他，这个我可以理解。但是对于信徒来讲，就像以色列人已经被拯救出了埃及，怎么敢这样子去讲说，哎呀，摩西你跟我们说话就好了，不要上帝说，哎呀，这种悖逆的人经历了神的神迹，就是打定主意不想要顺服神了，所以呢心里面呢就对神讲的话可有可无啊，这就是一种 disrespect， 不尊重藐视。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不尊重神呢？ 我们是否听神的仆人啊，听他讲到听得很过瘾。当然那就不要提那些根本连神的仆人讲神的道你们都不听，那就更糟糕了，对吧？那我们讲的不是我们不听，我们听，但是我们不要神跟我们说话吗？当神的仆人讲圣经之道的时候，我们有回应，有照着神的话语去做吗？耶稣说，如果你爱我，那你就遵行我的命令。所以我也常常这样自省我自己，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做传道人啊，讲神的道这么二三十年下来，真的呀，这个人家讲到啊，我们都可以不用听了，因为我们自己圣经啊、教义啊、基督教教义啊都滚瓜烂熟了。但是呢，我常常反省我自己，就是我今天灵修今天圣经上讲的话，我在我生活的细节中每一个细节啊，对我自己的家人，对教会的同工，对外面不信主的人啊，不管睁开眼睛啊，灵修到出门啊，不管在外面，不管办事情啊，在外面的商场，在外面的公司行号，在外面的机构机关、图书馆等等啊，邮局、银行等等，我所做的事情，我所遇见的每一个人，我是否真的把神放下来放在眼里？我是否按照神讲的话每一句话去做呢？那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当我们一年一年走，走到今天，弟兄姐妹亲们，你们信主有几年了？你听吗？你请看看你自己。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的生命，你能够从他很小的时候看到吗？从他刚信耶稣的时候看到吗？一直到现在，当你开始听的时候，你的生命会不一样，因为你会去顺服。当你去顺服的时候呢，你知道人家就会说啊，基友谷，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了，你变了。这时候呢，你真的会为别人讲说你以前是什么样的人感到很丢脸。为什么？因为你堆积在神上面，你对神的那种藐视不尊重。所以求神让我们讲说我们活着是为了荣耀他，对吧？请问你听从神吗？你如果听从，那就表示你爱他，你尊敬他。尊敬，什么叫尊敬？就是把他放在眼里，他讲的话你去做，这叫尊敬。弟兄姐妹不尊敬我们，这个没有话说啊，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不是神。但你不尊敬上帝就太过分了。以前有人真的就这样跟我说，哇，你对我要求太过分了，连耶稣都不会这样要求我。我说你错了，我对你的要求呢，简直比起圣经的标准呢，1%啊，千万分之一都不到。如果耶稣来呢，他更要求你如此。你可以不尊重我，你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你可以在车站里面对我大吼大叫，但是我讲的是圣经上讲的话呀，你不听没关系呀，对不对？因为我只是神的仆人嘛。但是如果神对你讲话呢，哎呀，你连人的话都不听，哎呀，那等神出现的时候，你真能分辨是神讲的话吗？恐怕你耳朵都背了吧。背了。以前呢，何哥何长老常常就这么说，我们如果习惯性不听神的话，有一天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会听不见，我们的耳朵会背逆，我们灵性上耳朵啊会耳聋的。那想到这里我就很战战兢兢。弟兄姐妹，你大概不知道耳聋眼瞎是什么样子啊。我告诉你，我呢，我妈以前在世的时候常常说，你别再去读博士了，你眼睛近视这么1000度啊，左眼右眼900多800多，现在还好，老了老花退了一点啊，啊，800多900多啊，这个近视1000多，再读下去呢就2000度，那简直就瞎了。他说你现在是半瞎，再读下去就全瞎了，瞎眼了。你知道半瞎眼很痛苦吗？啊，这个看远方呢看不清楚，看近的呢啊，现在老了呢又很痛苦，老花近视。然后要跑步的时候呢， 就热得不得了，有蒸汽，然后骑自行车的时候呢，裹着口罩，那个蒸汽冒出来，眼镜哦，那简直是太不方便了。而且说真格的，就算我们配上眼镜哈，这种 20/20 就是20/20标准视力，看得很远了，其实也真的隔着眼镜来看东西，那个清楚度，有时候我常在看天上的月亮，我就觉得我也搞不清楚我看到的月亮到底只是一个圆圆的那种模糊的圆，还是真的标准的那种圆，就是那个，我想我看到是差不多而已。那我告诉你耳聋是什么。我呢从小呢身体不好，掉到那个小河里面或大水沟里面，那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初中的时候健康检查才发现右边耳朵没有听力，但是自己不知道啊。那时候呢检查幼儿在测试的时候声音响到我左耳听见，我就举手。等到高二那一年我才发现，高二下学期有一次呢跟我们英文老师聊天，他讲电话，我们家那时候高二装了电话，家里有电话聊天，哦，左耳听很累了，换到右耳突然之间没声音，我心想诶，对方怎么不讲话，我再换回来左耳才发现没声音。哎呀，您知道这个只有一个耳朵的听力吗？后来我毕业了，找工作了，有钱了，彻底检查了，说耳神经死掉了。到了纽约工作了，再彻底检查了，想美国医术比较好，说没办法，这个耳神经彻底死了，没办法，没有办法像人家装一个耳神经啊什么的助听器啊。他说就算装助听器也是要从左耳把左耳的听力借着那个一种特别的助听器传到右耳。我说那就没什么了，那左耳右耳不都是用左耳的听力吗？那只是把一边的听力分成两半嘛，那也没有用。所以呢很多时候人家跟我讲话，我就闹出不少的笑话来，听不清楚，你明白吗？我只是半聋啊，要全聋怎么办呢？那我讲的是身体上的，那灵性上的，灵性上的瞎眼，灵性上的耳聋是很可怕的呀。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讲，你的这种情感想象力是否被蒙蔽了，是否瞎掉了？你的心智的思想观点看法有没有把它夺回降服基督，还是他被蒙蔽瞎掉了？那弟兄姐妹，耳朵也会瞎掉，也会聋掉的，耳朵也会完全死掉，被蒙蔽的，听不见了。如果你习惯性不听神讲话，久了你就听不见了。如果你习惯性听某个仆人的声音，那万一那个仆人讲错了怎么办呢？对不对？当然摩西是不会讲错的啊。所以弟兄姐妹，听从人还不如听从神吧。人跟你讲话讲得很有限，神自己跟你讲话，那真理上圣灵直接教导你，那可清楚多了，是不是？让我们听神吧。我们尊重人，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此时请你安静我们的耳朵，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眼睛，因为我们知道你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是微声细语的。求你让我们不是因着悖逆必须要有什么雷轰啊闪电走到这样的地步我们才听你，请帮助我们，免得我们呢悖逆，请帮助我们尊敬你，请给我们生发一颗对你基督救恩的看重明白经历，以至于我们生发出感恩，对你的爱，对你的尊重，免得我们呢不把你放在眼里啊，不听你，对你讲的话漫不经心，掉以轻心，吊儿郎当，甚至到最后呢我们耳朵背了听不进去，那就糟糕了。如果我们真的不把你放在眼里，有一天我们是怎么死的，我们的情况是怎么把我们的生命扭曲，让我们再也不能反射你的形象啊，让我们走到生命里面那四个字，什么身败名裂啊，什么倾家荡产啊，什么精疲力竭啦、啊，什么什么啊，然后我们才要回头听你，那我们不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吗？神啊，请帮助我们，当 你一直不断用你的爱把我们当作是你的儿女那样的看待对待保护供应看守管教安慰扶持的时候请你让我们也同等的以你的心对我们那样的爱请你帮助我们那样的爱你那样的尊重你那样的把你放在我们眼前我们就不致摇动主耶和华求你对你的儿女们说话我们是属于你的儿女我们必听请帮助我们听也帮助我们行出来来荣耀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